家庭关系。但是在我看来，全世界实际上现在面临一个家庭价值观的危机。现在的这种青壮年对于婚姻的这种态度，对家庭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很糟糕了。实际上我们可以以非常简单的一种解释，就是不感兴趣啊，其实不感兴趣。这个现象其实是有很多的因素，而且其实也是很多东西组成的。但实际上我要提出几个让大家思考，为什么我们现在面临这么一个家庭危机。首先我要大家思考的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所谓的家庭价值观的这个危机来自于传统家庭的失败。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失败，就我以为着什么，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家庭啊。我们在你可以这样来思考啊，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看他父母的婚姻关系，就影响他对于婚姻的兴趣。他会看到他父母所有的那种关系，说我为什么要搞那一套？他觉得不幸福。他看到他父母的这种所谓的传统婚姻关系，他就觉得那不如不结婚。其实我们看他的现在所谓的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现在已经不传统了。所谓的传统就是我们父母那辈的这个婚姻关系，都是爸爸有爸爸的事情，妈妈有妈妈的事情。两个人虽然是夫妻俩，但实际上他们的目标、他们所经营、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追求都是没关系的，导致你感觉更像两个合作人一样，而不像两个夫妻。他有他做的事情，他有他的钱，他有他做的事情，他有他的钱，然后两个人必须坐下吃个饭，得吵一顿啊。就这种家庭关系，所谓的传统家庭关系，是很多年轻的人觉得我不要这一套，这个对我有什么利益呢？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他把这个东西看为实际上是失败的。但是这个看法并不是错的。其实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父母说我不要他那种婚姻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婚姻关系应该那样。但是大部分的人就会这样来解释，实际上婚姻关系没有完美的，都是这样子，都是妥协的，对不对？都是自己搞自己的，现在只能这样。所以我们发现所谓的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失败，导致很多年轻人现在对婚姻不感兴趣。但第二，我们发现社会对男女角色的这种所谓的现代化，是很多人对婚姻、对家庭已经没有特别大的兴趣。其实换一句话，就是男人不愿意做男人，女人不愿意做女人的问题。其实很多人说男女平等，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个男女平等等于没有男女之分。那这样的话，婚姻就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一个婚姻能有两个丈夫吗？恐怕挺难的。能有两个妻子吗？同样也很难。就意思是，传统家庭的这个模式我们已经抛弃了，我们现在要自由女性、自由男性啊。这个自由女性、自由男性的这个意思是，我不要做女性，我可以做男性；我不要做男性，我可以做男性。我不要社会的限制。角色的这项东西我不要，我不服，我不接受，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实际上它是一种妄为，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它是我的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思想，而且是很不符合圣经。其实原来社会对于婚姻关系这种概念，它是有一定的限制。就意思是比如说在之前社会中，如果有人出轨了，大家会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事情，或者这个是不应该的，不应该发生的，大家会觉得是遗憾的。现在就没有这种想法。结婚前的男女也不把婚姻关系限于婚姻， 然后呢，男女关系现在非常乱了，大家要先做什么？我们先住一住，我们先试一试，我们先玩一玩，也没有不要负任何责任啊，就是这个本来限于男女关系的这种关系，男女关系、婚姻关系，它现在是没有限制的，感觉家庭成为不太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可以从别的渠道来满足我自己。其实这样的话，玩一玩觉得不好玩了，那就分开吧，换一个来继续玩。就意思是人的这种婚姻关系现在这个价值观是基本上家庭价值观是不存在的。那我们更不用说孩子了嘛，谁要孩子？我们常提的是养不起，孩子太麻烦了，孩子是个负担。啊，这个就很麻烦了。那孩子会降低我的生活水平，啊，生了孩子，但是有了孩子，好，被父母逼得实在不行，那我们就生一个吧。好，生了一个孩子，也就回了孩子，孩子成为小皇帝，连爷爷都怕他。这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家庭这个价值观。啊，这个其实很麻烦，但是实际上它是造成一些对于人对社会的一些具体影响。其实我们如果先看中国的这个情况，其实中国情况已经很糟糕了。我为了讲这个道理，我研究了大概两周现在中国人口的问题。实际上大家都是结婚晚，结婚以后也不愿意生孩子，生孩子这个出生率就低了。实际上按照最新的数字，中国的出生率已经降到 1.5， 这意思是一个女人一辈子会生 1.5 个孩子。好， 1.5 个孩子，我不知道这个1.5是怎么生出来的，但是开玩笑，但是 1.5 的孩子，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要维持人口的这个数量，最起码得升2.1了嘛，最新这个科学家是这样来推测的。我要给你做一个比较，就是现在加拿大的出生率已经降到 1.6 了，那中国已经是 1.5 了，意思是中国比加拿大还低。那加拿大已经非常低了，而且加拿大已经面临很大的人口问题。到了22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将要降到今天的一半。你考虑这些数字，这不是我编的啊，这个是我先从联合国的数字，又看到有专门研究人口的一个另外一个国际公司，他们出的数字，不是我出的。在2100年，尼日利亚的这个人口将超过中国了。好，你想一想，好，中国在面临一个问题，但是大家意识到了吗？好像没有。大家觉得天主所设计的这个家庭单位并不重要，然后我们再自毁，我们再毁坏自己的社会。其实我可以这样说，家庭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有经验的，我的孩子都小，我老大才10岁，所以我不能从经验来给你讲家庭关系，因为实际上我经验没那么丰富。我也没有资格来给大家讲怎么养一个16、17岁的小孩，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好，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相信天主知道如何去带领家庭，应该如何去教育孩子，应该如何看待家庭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创造了家庭，他创造了男，创造了女，而且创造婚姻与孩子这个事情。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在帖摩太后书3:16-17，他说圣经都是天主感动的人做的，于训诲、笃责、世人归正、教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什么成全，鞭打各样的善事。那我要问题，你觉得做好丈夫是一个善事吗？是的。那圣经说圣经能教导我们做该做的丈夫。你觉得做一个妻子，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爱家庭、好好照顾孩子的妻子是重要的吗？很重要，而且是很善良的事情。那这个是天主在他话语能教导我们的。你觉得培养出来孝敬父母、爱天主的孩子，这个是一个善良的事情吗？是。 那圣经说圣经足够教导我们，他没有说我们应该参考最近心理学家的知识，我们每年得读最新的出版物才能知道如何做善事。他的意思是圣经足够使我们成全连达能行各样善事。圣经为我们的基础，实际上家庭问题不是那么难解决的啊。但是首先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需要认圣经之主。我们要明白天主创造了家庭，创造了男，创造了女，也是为了他的计划。我们迫害天主所设立的，实际上我们是有罪的。那我们今天所学的就是127篇。127篇呢，你可以看上面他写的，这是上行之事。那什么叫上行之事？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这上面写的是被漠视的，这个是在经文中，这个不是别人后来加上去的。那么这个是上行之事，这个上行是指的大家向耶路撒冷去做敬拜的时候会唱的一首诗。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个诗为家庭主题的。按道理来说，你说跟这个敬拜主有什么关系？但是主教他们敬拜的时候唱一个关于家庭的诗，那这意味着什么？天主看重这个事情。在天主看来，社会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单位是家庭单位，是夫妻单位。因此他我们发现在每一个事情上，比如说教会，它应该是家庭组成的，它不应该是个人组成的。为什么我们家庭，我们教会宪法里边是不给夫妻两张票？因为一个家庭为单位的，而不是一个人为单位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在圣经之中，它就是这样来描述，所有最基础的单位应该作为家庭单位了。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诗篇中看，其实我们有呵护的家庭，我们有呵护主的家庭，我们有荣耀主的家庭，我们才能够有正常的敬拜，我们才能够培养出来荣耀天主的孩子，才能做荣耀主的人。但是后面他说为所罗门所做，他说这是相信之事，为所罗门所做。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有一些争议，为所罗门所做是为了所罗门做的，还是所罗门做的？其实两句话都可以，原文也是如此。好，你考虑的话，你发现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大卫为他做的，还是为所罗门做的诗，好，或者是所罗门做的诗。好，这位就是为，就在这里以为这是，对，是所罗门所做的，还是这个位是为了他所做。好，这个我们其实不清楚。但是从这里的用词，我觉得应该就是所罗门做的。为什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枉然、突然这样的用词，和这个所罗门常用的词啊，也是说他常用的词。其实我们圣经把枉然、突然、无意这种表达，实际上它是一个词，也就是枉然或者虚空。好，所以特别像所罗门所写的，因此我觉得这个应该再说他关于建造、关于家庭的经验应该是很丰富的，所以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应该是他所写的。但我首先要大家看一下1-2节，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天主在家庭的位置。1-2节，这个很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仔细看1-2节，可能我们会觉得1-2节与3-5节是没关系的，感觉可能这是两首诗被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仔细想，其实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子，它是一个主题的。他说：“若主非见方师，匠人劳动，匠人劳苦也是枉然；若非主保护城池，看守惊醒，也是无益。你们早起晚睡，辛辛苦苦寻求饮食，也是徒然的。为主所喜爱的，主必使他安然免睡。” 首先我们看到 三种人，在这里有造房屋的，有看守的，警醒的人，有寻求饮食的人。然后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呢，那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可能在讲主与建造的关系，主与国家安全关系，主与你天天生活的关系。但实际上不是。我有个问题，房屋这个概念，如果不是为了家庭造，你造房屋干嘛？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看守城池，那如果不是为了聚在城市中的家庭，你为什么要警醒？你为什么要看守？为什么要保护其城？辛苦的寻求饮食，若不是养自己的家，那你为什么在做呢？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当时的视角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特别是犹太社会中，把家庭看得十分重要。他提到建造房屋，他提到看守城池，他提到劳苦活的饮食，实际上这个都围绕着家庭这个单位的。这句话其实际上它的前提是家庭，是家庭的需要。但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除非有天主的力量，除非有他在帮助你建造，帮助你看守，帮助你供应，那一切都是枉然的。那可能大家说，那这个我不太能接受，可能说这个有点难了。这个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劳苦，我们不应该去求，我们不应该去看守，不应该是为我们家庭提供他所需要的，我们不应该出力。这个并不是他的意思。其实圣经中说的很清楚，人若不顾念亲族，就是缘起真道，必不信的人还恶，不顾念自己家里的人更甚。他的意思是，一个人不为自己家劳苦，那这个人是一个恶人，这个人是一个恶人。如果你不愿意照顾属于你的孩子，属于你的妻子，你是一个恶人。在帖撒罗尼迦三章十节，圣经这样说，他告诉我们，若不劳苦就不应当吃饭。他说，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应当吃饭。那么从这两个经文来看，其实那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劳苦我就是徒然，如果我寻求这个也是无益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圣经在说什么？圣经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样的劳苦，什么样的努力，什么样的辛苦都是枉然的，都是没有用的。实际上他在说，没有天主帮助的劳苦，没有天主扶助的惊醒，没有天主赐安息的寻求，这都是无意义的。其实换一句话，除非我们与天主同工，我们的功夫是徒然的。你说什么意思，牧师？那意思是一个不相信天主的人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我的意思是，他不能按照天主的意思照顾他的家庭。其实我们发现，你说，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爱你的妻子，你为什么爱她？是为了让妻子爱你吗？是为了活得什么？你为什么要爱她？你教育你的孩子是为了什么？自己的荣誉吗？自己的需求吗？为自己养老吗？其实你发现，没有天主，家庭就无意义了，它变成自我放纵的场所，自己从这个单位中获得东西的一个地方。家庭为什么存在？为了国家的益处吗？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吗？其实很多人有这个想法，他们已经把孩子献于国家了， 就像古代时献于假神一样，他们会有火炉，那个假神杜甫这儿会有火炉，然后被假神烧的这个火热，然后他伸出来的偶像的两个手也会变着烫变着热，然后他会把他的婴孩放在那个假神的那个怀里，然后他这样烧死，把他献于假神的，这圣经经常记载的。那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火炉，但是我们有国家，大家把自己孩子献于他们，让他们教育，让他们赐给价值观，让他们让国家获得益处。你知道天主给你孩子不是让国家有益处，不是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无脑子的小兵。好，这个很重要了。但是实际上你发现一个家庭没有天主，孩子就这样送到公立学校，前天给他洗脑也不管，为什么？因为这孩子国家的，甚至我们中国也说过，直接说过孩子就是国家的产业。哇，还敢直接说出来。那家庭呢，父母呢，其实他们也不算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讨厌天主所设立的家庭，这是非常可惜的。其实除非我们家庭有天主，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家庭价值观。因为家庭不是为我自己利益存在的，它是为了荣耀天主存在的，它不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存在的，那是为了创造我们的主存在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观，我们才有了正确的家庭观。其实这个作者所罗门在强调什么？他说只有为主做的才是真实的，才是好的。这是他表达的意思，这是他表达的意思。好，那我们到了第二部分。其实他提到辛苦劳累他提到工作，他提到建造房屋，他提到护城，他提到这种各种各样方面的事情。他的意思是，除非主在帮助你做这样的事情，你才能成功。你知道你需要供应你孩子的需要，但是恐怕我们所提供的不是我们孩子需要的。你知道，除非你敬天主，你敬畏天主，你才能给孩子他真需要的东西。你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你觉得让他喂饱是最重要的吗？其实很重要，特别重要，圣经也说很重要。但最重要的不是他能吃好住好也能穿好，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之前我们社会比现在要好很多。为什么？因为孩子虽然穿的没今天好，吃的没今天好，其实他懂很多父母给他传下来的道理，他重视该重视的。但是现在我们并不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天主帮助我们，我们才能有该有的家庭。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如果没有天主的帮助，我们都是属于自己的情欲。家庭称为我们放纵情欲的地方，我从此活得我想要的，别的也没了。他堕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发现除非天主帮助我们，家庭是所有的劳累，所有的劳苦都会最终也是徒然。你说哇，我培养特别天才的孩子，哎呀，现在大家都觉得我孩子非常的厉害啊，我一开始望子成龙，结果成功了啊，我孩子特别厉害了。但是实际上他死后不认识创造他的主，你失败了。你孩子永远在地狱烧着，你觉得你成功了吗？不成功。127，我们看一下后面几个部分，也就是三节啊。我们先从三节开始。第一，我们要看天主与家庭的这个位置。第二，我们要看孩子是赏赐。他说孩子是赏赐。在诗篇127篇第三节，他这样说：儿女为主所赐的业，胎所产乃是主赏赐。首先他说了一句话，主赐的，主赏赐的，强调两次。主是这个孩子是天主所赐。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孩子是天主给你的。那如果孩子是天主所赐，这意味着怀孕生孩子不仅仅是圣物学的现象， 而是一个神迹，是天主创造一个有绝对价值的灵魂，并塑造灵魂居住的身体，这是天主做的事情。好，请大家翻到诗篇139篇。从13节开始，其实我们被造也是一个神迹，是天主所做的。39:13，139，他说：“因为我的脏腑在你，是你所造；我在母胎，你已经怎么样抚育我。”14节，我赞美你，因为我受造是深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他说：“哎，我生在我母怀里，这是你做的事情。我心也深知晓。”15节，我在暗中受造，是明明被联络。那时我形体未曾瞒你。16节，我在母胎尚未成形，你已经看见我。所定的年日尚未有期。便已住在你侧上，孩子没有完全在母怀里成形。主说他的名字已经写在天主的书上，天主已经认识他，天主已经认识他。在这里，他所描述的这个过程是天主所赐的，他所造的。天主赐生命，他是赐生命的主。人怀孕，这是天主做的。不但如此，天主认识还未出生的生命，就按照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他爱惜这个生命。人的灵魂，人的生命有神圣的来源，神圣的价值。约伯31:15，约伯这样说：“是我受造的，不是使你受造的吗？使我与他都。”是我与他都为母怀所生，岂不是一主吗？他的意思是，谁是他妈怀孕，是他能够生出一个有生命、有灵魂的孩子呢？不就是主吗？在耶利米书1:5，我们看耶利米先知是什么时候被天主认识。他说：“我为使你受造在母胎，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腹，我已分派你，立你做万国的先知。”这样看来，母怀里的小孩子不是一团细胞，他是被天主所认识的生命，是天主，是按照天主形象被造的有价值的灵魂。有趣的是什么？这不仅仅是圣经所说。如果我们学习最近一些科学研究，我们发现其实他在证明圣经。哈佛大学医学院有一个叫 Michelin Matthew Roth 教授，非常长的一个名字。他说，从科学上讲，一个人的生命是与受孕，这是科学上非常清楚的事情。巴黎蒂克尔大学的教授叫 Lejeune 博士，他这样说，他说受精后一个新的人就诞生了。他又说，这不是在于人的想法或意见，受孕是生命的开端。其实从科学的视角，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受精、受孕，生命以来，这个很重要。那你说一个，很多人说哇，这个胎儿，这不是孩子，这是胎儿。我问你说有什么区别？生出来还是在怀里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按照最近的科学家的这个学习，他们都认同生命是从受孕起的，它是有自己的生命，它是后面会有很多的发展，包括在你直到你自己怀孕前，它已经能感受到疼痛，它已经有自己的血体系，它的大脑都已经开始走电了。其实如果我必须向大家证明母怀里的婴孩是有价值的，那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已经极其堕落了。 这个不应该的嘛，不应该，我其实说这句话都不应该的，大家应该保护怀里所生的，应该保护怀孕孕妇嘛，我们大家一个人看见孕妇，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保护这个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学习历史，我们也发现，实际上很多社会也真的堕落成不爱惜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说现在中国社会，我们可以说现在美国社会，但是古代时候也是如此。古代罗马社会，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生，因为他们是打仗嘛，他们需要男子啊。然后如果他们的神给他们生女孩，他会做什么？他会找一个高山，然后把女儿放在高山，说神，你给我这个女儿，我不要养，你自己养吧。然后就放山上了。然后他们有一些历史记载非常残忍。就是在城市旁边的高山这个山顶上，你们爬山的人或者翻山的人要特别注意踩哪儿，恐怕踩到一个小女孩的尸体。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人堕落，因为人堕落，因为人的这个罪性就是要讨厌天主所爱惜的。但其实我们中国社会，我们美国社会也是这样子，堕胎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圣经说这是谋杀罪，不应该出现的。从另外一个视角，那如果孩子是天主所赐的，我们要小心过多的计划，因为生不生不在于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生命是在于天主，生命是天主手里所赐的。那我们能说，我要等一等，我要按照我的计划去生。这个其实有一点不太聪明。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明天夸口，我明天说生就生，我后天说生就生。其实我和美嘉，我和我父亲他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觉得哇，想生的时候感觉哎呀生不了孩子了，开始我们生老大之前，我都觉得我们可能都生不了了啊，有时候会这样子。我妈妈失了三四年才生了第一个孩子。我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这个是谁写的诗？这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在联网记上是一章三节，说所罗门他的妃有700，他的嫔有300。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有很多的孩子。但是从圣经记载我们只能看到三个。还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那如果这是他所写的，他在说什么？我们要明白，孩子是天主赏赐，不是我们说想要就能要。他的父亲大卫，哇，生了很多，但所罗门只有三个，很有趣。我记得我在北京的一个例子，有一个夫妻俩，从世俗角度来说都挺成功的。都是好大学毕业的，工作都比较成功，都是好工作的。然后他们结婚之后，他们说哎呀我们不要孩子，因为哎他们两个都是硕士博士毕业的，然后呢他们30多才结的婚，然后呢才成家立，然后觉得啊我们刚开始工作，这个工作我们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现在不要孩子了，等到我们这个工作稳定，我们要有孩子。然后我记得第一次那个姊妹来找我说，牧师为我们祷告，我快40岁，现在已经生不了孩子了，他说我们等了太久了。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没法预算，我觉得哎我身体没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生命是天主所赐的。我们经常提到这什么计划生育什么这个那个，其实这个都是人的设想。其实你不能说生就生，你说要就要，这就太奇怪了。但不但如此，我们发现天主不仅孩子不仅仅是天主所赐，从三节后半部分他告诉我们是天主的祝福。你看三节后半部分，胎所产乃主什么赏赐。赏赐这个意思表达什么？表达一种祝福，表达一种祝福。不认识天主的人很难将孩子视为祝福， 更多把它视为重担。这个很奇怪，其实可能很多人是这样来解释的，他说哦，我们现在呢已经城市化了，不像之前农民社会，农民社会孩子多就是劳动力多，现在就是必须喂饱的口，对不对？它和之前不一样啊。如果是农家这个原来农业社会的话，其实多生也是劳动力多，也是一种祝福。但如果你只是把你看孩子经看为一种劳动力，这是祝福吗？这是赏赐吗？这是宝贝吗？恐怕也不完全表达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很多人今天要告诉我，我因经济原因不生。其实这样的人不将孩子视为天主的赏赐。我记得英国有一个老牧师是19世纪的，住了一个小房子，然后生了5-6个小孩子，然后有一个科学家进来跟牧师讨论，然后一看，哇，他这么多孩子能是最有钱的家庭破产。然后牧师回答一句话，不，这是能使最穷的家庭有最大的资财。其实他没看清楚这个事情，其实赏赐是孩子而不是钱财。孩子有他本身的祝福，其实一个孩子生活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乐趣。其实我们与孩子所带的乐趣是真的没别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相比。孩子的成长，他的可爱，他所有的活动与行为，他的天真，他的软弱，他每一个小动作都会给父母带来持续的兴趣、解脱和快乐。当然对我来说是把孩子就是特别是刚生没多久的孩子抱到怀里，然后让他睡在胸怀上的那种幸福感，我觉得是真的没办法相比的，很幸福。这是什么？这是主赐给我的。我看那可爱的宝宝，那是主给我的一个礼物，我要爱惜他。哇，好幸福。但是不仅仅有看到孩子本身的这种祝福，实际上孩子也有未来的祝福。实际上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获得很多的祝福。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孩子也在学，我们所教导的也是在改变他的人生，他在成长，他在成人，他在学会跟人交流，他在成功的有第一份工作，他大学毕业，这些东西对于一个父母来说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快乐。但是实际上无论如何，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是赏赐，是祝福。那为什么社会的人看不到这一点呢？可能因为他不认识此孩子的天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他没有很难去意识到圣经的教训，如果我们不服从写圣经的主。当我们认识那位主，我们其实发现他所说的真是对的。当我们愿意服从，愿意接受，我们发现哇，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另外呢，我觉得是因为自私嘛，他们没有这种父母的心。但是第三，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孩子没有照着圣经的方法教育，所以他看不到他的乐趣和幸福。本来天主给你做一种再也不能快乐的祝福，成为一种对家庭的这种咒诅，这个很难。但第三，我们不仅看到他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天主赐的，是天主赐的。第三，我要大家看到孩子是想见一样，这是圣经用的一个比喻。在第四节他说，壮年所生的男子如勇士手中的剑。你看他给我们设这个比喻，这是一首诗，那他用比喻的话很有这种诗感，特别好，特别美。其实这个男子不仅是指的男孩， 在希伯来文中，男是代表着他是中性的，他可以代表男，可以代表女。好，他的我们可以从第三节，儿女是天主所赏赐，然后他后面为了用别的词，他用的这个男词啊，其实他也包含着男女两样。天主如何比喻男子呢？他比喻像勇士手中的剑。那这个能教导我们什么？勇士是打仗的，他手中拿剑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从他这样的比喻中能学几件事情。我给你提三个事情，我觉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剑都是制作出来的。他说他是他手中的剑，意味着孩子必须有培养、有训练的过程。剑不是自然生长的，勇士不能进森林摘一个剑下来然后射在他的弓，他必须先找一个树枝要把它打好打直，要摸摸这个箭头，要上箭头，要装上羽毛。箭不是自然成长，是制作出来的。一样我们的孩子也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他们，养育他们。你看他提到三件事情，教育，但是有养有育。好，这意味着什么？天主给我们孩子也是想管家有了有了新的事物一样，我是为了天主管理这些孩子。那如果管理好，就像勇士的剑一样。你注意前面这句话，他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境界的。那我是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逻辑、自己的哲学吗？不是，我是按照天主的教训境界他们，养和育他们。在申命记这个六章六到九节，他说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话，你们当存在心里。好，他说我给你的律法你要存在心里。第七节说什么？应当教训谁？你的子，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睡卧醒起，常以此为训诲。他的意思是他提到天主的律法的引用的时候，他首先说到什么？教育好你的孩子，教育好你的孩子，其实非常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是天主赐给我们的，但是需要我们去借着天主的教训养育他们，警戒他们，教导他们。那这个需要功夫的，就像一个勇士制造剑一样。哎，这个人他知道需要什么，他知道这个枝子必须选什么样的，什么木材，必须摸上什么，打什么样的砂纸，必须拿什么样的石头为剑，什么样的铁为箭头，应该如何绑上那个羽毛。有趣的是什么？就是恩佩的名字，英文有一个叫 Fletcher，Titus Fletcher，Fletcher 就是作剑者啊，他是作剑的，我们古代社会的名字就是作剑的啊。那这个需要功夫，这个需要很多技巧，这个需要智慧，不是随便找个人拿个树枝就能做出剑来。一样，我们父母要做什么？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这个殷勤。为了做什么？为了教育好我们的孩子。箴言二十九章十七节说：“你独子，你儿子，他必使你得安慰。”后面说：“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其实，一个教育好的孩子，能给父母带来安慰与喜乐。其实，我想到勇士有他肩囊充满着这样的剑。他不怕什么，有安慰。他也快乐，他也快乐。但我发现这个剑都是制作出来。第二，我要你考虑，剑呢，它需要方向的。 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像一个剑的话，如果没有弓可以吗？我拿这个戳你，估计不会很成功，对不对？它需要弓，它需要方向，它需要人把它射出来。同样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在箴言22:6，他说教养儿子使他走当走的道，他到老也不偏离。他的意思，一个射好的箭是很有效果的，一个有该方向的箭是很好的一个东西。现在很多父母要给孩子方向，要指导他，但是他们设的方向是错的。他告诉孩子，你过日子要追求快乐，但快乐不是能追求的。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快乐不是能追到的。其实快乐是一个副产品，你知道吗？它是副产品。我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们做正直的人，我们做主要我们做的人，快乐就是喜乐，就是一个副产品。你说我要孩子快乐，那有一个方向，那有一个方法，定好他的方向。我们给孩子们的方向经常是去挣钱，去追求名誉，这些东西都是虚的。我们应当告诉他，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应当告诉他，追求天主是追求天国和他的意义，这是最要紧的，给他定好方向。我们应该说，不要为那必坏的粮食劳苦，应当为那存到永生的粮食劳苦。他应该知道对与错，他应该清楚明白他存在世上的意义，这是最重要的。有多少父母对自己孩子没有知道正确的方向？他们觉得，哎呀，你走你该走的路，追求你的这个得福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并且有社会担任一个好的职位职分，做一个好工作，我们就满意了。但实际上，一个箭必须有准确的方向。其实像一个勇士射箭，然后敌人来了，他是往后面射，不太合适；他是往上面射，可能不是合适。他应该准确的设好方向。那我们也是如此。但我要你考虑第三点，就是箭是有杀伤力的。我的意思不是你应该培养杀手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箭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你为什么要射一个箭？你不是搭靶为着玩，一个勇士为什么要射箭？他是要灭尽敌人，他是要灭尽敌人。其实有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也是一个老牧师说的，他说养好自己的孩子，他长大了他会抵挡，成功的抵挡这个世上的邪恶。养不好孩子，他最终会射中自己的父母。其实他说的对，养好自己的孩子，孩子会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会为天主做事情，他会抵挡邪恶，他是有杀伤力的。撒旦怕什么？他怕养好的孩子，他怕有方向的孩子，他怕有力量的孩子。但是养不好孩子，最终孩子这个箭会回来射到自己了，也就是这样子。我们社会看到各种各样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孩子应该影响我们的世界。圣经说我们应该做光做盐，这两个东西是有明显的影响。如果你把你孩子扔到世上，觉得掉了到黑暗里，黑暗也你在哪里不发光，没有任何影响，你失败了。如果他与世界一样，你失败了。我们要培养一个有杀伤力的，意思是你能与撒旦做底的，能够与社会的恶的事情做底的，一个能够真正的站立得住的，为真理为真实的东西过他的日子的人。 我们应该培养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培养基督的精兵。你知道圣经如何形容这个撒旦和他的邪恶？他像咆哮的狮子，他想吞噬你的孩子。那什么孩子能够站立得住？有杀伤力的孩子，来，我不怕跟你对打，我知道你这一套，我也知道我主说什么，我知道如何抵挡他。好，这就是箭的作用。箭射出来，也在勇士的手中，箭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武器。其实一个能养好孩子的人，孩子成为有杀伤力的，能为天主做事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精兵。最后我们看一下第四，我也就提了一下我们就结束了。孩子也是福分，你看看第五节，人多男子如箭充满箭囊。他说孩子多了就像什么，就像勇士，这个还是一个打仗的例子啊。然后他说箭充满箭囊，这个很有意思是什么，他没有说箭囊能放几个箭，就没有说你必须生3.5个孩子啊，没有这样的。他说首先他的意思，这个多在每个人的可能是这个生活中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他的意思是这是天主所赐的，他是为了让你能够这个站立得住，算是天主的祝福。他说人多男子就如箭充满箭囊，这人便为有福。谁有福？孩子有福吗？啊，其实孩子在勇士手里还是很有福的，但是这里的福是父母的福，孩子这个父母是有福分的，这是天主所赐的祝福。那后半句特别有意思，他们在城门和仇敌讲论，必不羞愧。好，这个他们有可能是指的父母，有可能是指的孩子啊。我自己这里认为他是指孩子的意思。他们在城门和仇敌讲论，城门是什么样的地方？如果我们翻圣经，我们发现城门一是做生意的地方啊，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这是做生意的地方，但是也是城市官员坐的地方，它是审判的地方。但是第三城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它是来打仗前来讨论的地方，谈和平的地方。他在这里说他们在城门与仇敌讲论，必不至于羞愧。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哎，就像我说的，有杀伤力的孩子了，他们有智慧，他们有聪明，他们能抵挡社会的诱惑，撒旦的诱惑，邪恶的这种魔力，对他们来说并不会去跌倒。为什么？因为他像在勇士的箭一样，勇士手中的箭一样，已经被磨好了，已经被连好了。好，其实这个整个这个概念就在箴言17:6被表达。他说子孙为老人的画面，但是后面他说了一句话是什么？父亲是什么？儿子的荣耀。其实他这里表达的一个概念，我希望大家能注意这样的一个这个荣耀。我们经常会说孩子是这个父亲的荣耀，但是这里表达的意思是父亲是儿子的荣耀。其实将来圣经告诉我们，有这样父母的子女必在城门口夸奖他的父母，他会说，哇，我爸真懂事，我妈真懂事，能够帮我解决我面临的那么多问题，能使我在这辈子服侍主，做主的事情。哇，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知道子孙如老人的这个画面，我们都知道，哇，我们看到下一代我们会很高兴，这个我们应该都明白。但实际上我们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你孩子会不会将来把你当荣耀。其实这个在于你的培养，在于你如何去教育他，养育他， 怎么把它射出去啊，这个都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关键的影响。虽然我再说经验缺钱，我不是都，我在这方面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是算一步。我现在老大才10岁，那天过生日的时候我就纳闷，我还有个10岁的小孩，我都多大了啊，想就是脑子里真的过不去了。但是我相信圣经能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家庭危机。实际上他如果我是中国的问题不是政府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家庭危机只有福音能解决的问题。谁能让人爱他的妻子如爱自己身体一样？只有天主能做这个事情。谁能让一个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谁能做这个事情？只有天主能做。谁能培养一个爱主的孩子，像剑一样有能力的孩子啊？只有爱天主、依靠天主、谦卑的跟随主的父亲和母亲。